等一下大家会发现西施回讲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是这些丫头年龄到了要走了，第二个就讲他们放风筝。我们知道风筝在《红楼梦》里面一直有一个象征，就是放风筝放到一个时候的时候是要把断线的。那这个断线有一个典故是说，当时觉得风筝是一种灰气，就是你的不如意、你的生病、你事业感情上的不好的牵连都把它切断，所以他们放风筝有一个习惯是放到一个时候就用剪刀剪断。所以等一下到七十回的结尾时候，大家会看到林黛玉在放风筝，那她的佣人帮她放，后来就说好够了，线已经放得差不多，我们就断线了，那就把林姑娘的病一起放走。所以风筝有另外一个意思，跟我们今天玩风筝不太一样。所以中间还插了一段，就是有人看到一个风筝掉在地上就捡回来，那别人就跟他警告说，你不要乱捡人家的风筝，不晓得谁家放的灰气。就是放风筝是放灰气，就放掉你的那个不好的不吉祥的命运的一部分，所以风筝也不能乱捡回来的。所以这里面都在讲一个暗示，这个暗示是包括了我们刚才讲这些人的年龄到了，那年龄到了又要嫁人，嫁人其实就是跟自己原有的人的关系线要断，线要断掉。所以我们大概可能有些朋友还记得在第五回里面贾宝玉做梦看到的判词里面讲的最明显的一个风筝的图像是讲探春，就探春它是一个断线的风筝，因为它会来嫁到最远。所以《红楼梦》最后面的一个悲剧其实是说，这些青春的少女她们的青春不可能继续下去了，因为年龄都到了，年龄到了不是谁的命运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只要是结婚本身就是一个散的开始啊，因为他们可能结了婚以后这个对象是谁，然后他会怎么被对待，以及将来他们大概没有什么机会见面，因为嫁到不同的婆家去了。所以我想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红楼梦》真正的某一种感伤其实是一个女性婚姻构成的那种悲剧。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朋友会觉得结婚是一个喜事，也觉得蛮开心的。我有时候会建议很多朋友看那个像日本很好的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像特别是晚春，就是日本那个电影里面常常会让你看到一个女孩子在出嫁前要盛装起来，就是日本人要穿12件到18件衣服，那么最后盛装，可是她出门前最后一个动作是跪下来给爸爸告别啊，就说感谢父亲养育之恩。然后那个时候你觉得那个画面是很不忍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东方的婚姻里面有一个是喜剧里的悲感啊，一种悲伤的感觉，因为有点让你觉得是一个女孩子她的青春的结束，特别是在过去，因为她的婚姻本身有时候连见到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她都不知道的，就是她去嫁去了一个完全不可知的命运的状态。所以我想《红楼梦》在第七十回里面其实有点在讲这个东西，那也呼应着前面尤二姐尤三姐的命运，其实也是这些共同女性的命运，就是尤二姐尤三姐到最后她们还是要找一个对象的。所以尤三姐找到了柳湘莲，尤二姐找到了贾琏，她们各自以悲剧收场。可是好像《红楼梦》的作者在问，《红楼梦》里面到底有哪几个女性最后她找到了一个她圆满的归宿啊，这个圆满的归宿是他自己可以满意的，因为其实他们的命运在不自主状况。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部分是《红楼梦》在第七十回转的一个有趣的一个部分，就一方面是大的小说结构的章节还在延续，可他很巧妙的就借着这些事件把它又转回来。那转回来以后，林黛玉就想做一件事，就是说重建桃花社，因为是春天，大概是3月2号，阴历的3月2号，大概是4月初，就是我们的清明前后，那个时候大概都是花开的季节，桃花在开。那林黛玉看到桃花开了，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桃花行》，一首长诗。我们记得林黛玉之前写过《葬花词》，现在又写《桃花行》，好像有一点在尤二姐自杀以后的一个小说的巨大悲剧里面，想要再一次强颜欢笑，就是重建桃花社。因为这个诗社本来叫做海棠，海棠社是为了海棠花建的诗社，可现在觉得是春天再一次建桃花社， 而且他们特别讲说，我们上一个诗社好像命运不太好，那个诗社到最后不了了之了，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慢慢结束了。原因是什么？因为海棠是秋海棠，是秋天的花，他们觉得一个诗社建立在秋天好像本来就是一个衰败的感觉。所以林黛玉说，我们桃花季节，我们重建桃花社，那春天至少是一个比较兴盛的感觉。可是你会感觉到这些面临到青春要到了最后的这些少女已经有一点拖不动了，就是他们的命运大概一一要揭晓，都到了十六七岁，你不可能不面对当年的女孩子要面对的婚姻问题，所以我想那个青春的感伤在这里面就透露得非常清楚。